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这宝贵的时间跟你们分享主的话语。PPT 还没上来吧？我不晓得。可以的。OK， 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祷告的热情，雅各书四章八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一下好吗？请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把你有真有活的有能力的话语从天上浇灌下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医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属灵上的耳朵，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首先我们列祖文教会想道歉，应该是今年早一点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不过呢，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不太容易安排得下来，所以我现在才过来了。我来了温哥华已经一年半了，这对我来说好像一瞬间过去了这一年半的时间，对我来说也挑战也蛮大。因为特别我今天把这个经文给你们分享的原因呢，我曾经一年半前刚到这温哥华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教会的场景，我不是说要论断或者说批评，因为一刚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星期五晚上有一个祷告会，可能每一个教会有祷告会，我发现我最近也去美国或者去到另外的教会的牧者关于祷告的内容或者说祷告的事情上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好担心华人教会的未来。我刚到教会，我不张列举文，我们教会我第一次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参加了六个人，当然这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们，所以我也问了尊重教会祷告会的事情，当然他们觉得这个祷告会我觉得很好很迫切的，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不太满意。你们知道一个可能通常我不晓得你针对韩国教会的一种看法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呀？是什么样的？祷告中死就死吧，一种这样的精神的。神为刚到了以后呢，能不能把星期晚上祷告的这个时间一个半小时，以前是一个小时变成一个半小时，现在对我来说考虑祷告会变成两个小时。刚到一开始我们祷告会，上帝给我一个应验。神啊，罗说我祷告，如果说我们教会参加20个人以上的话，神啊，我可以重新得力，我可以这个祷告上我要拼命或者挂我的性命。没有想到如今到现在一年半，我们教会没有听过祷告会，那么如今到现在40到50个人，我们教会的一半的人都参与在祷告会当中的。我刚到这教会的时候，列祖文教会的时候，我最大的羡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年轻人比我们教会多，然后呢，这教会上青少年比我们教会多，所以呢，我呢一看了以后，我拼命的祷告，我真的，然后我们差不多，我所记得是去年七月份，在教会祷告之中宣告了，我们九月份开始青少年团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一个没有青少年。不，真的，除了些是有，但是青少年团体是根本没有的。那么我们两个月，很多弟兄姐妹怀疑，没有什么青少年，怎么能开始青少年团体呢？那谁负责呢？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呢？上帝知道。那么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拼命的祷告，真的求神开路，求神怜悯，求神恩待。我相信祷告之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向上帝拣选，感动了他的心。然后我们九月份第一周一开始团契的时候，来了青少年十三个孩子们。如今到对于我们来说，十几个孩子没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吗？好像旧约的世代里面，神开了红海那样，神迹奇事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么我接下来借着今天这雅各书的话语，我很想希望你们，我们这教会也成为恢复，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一个神的子民，你要清清楚楚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都是渴慕祷告。那么问题呢，现在这个世代的人是什么样？因为呢太世俗化了，然后忙碌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祷告啊。但是你要清清楚楚知道，有一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这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曾经这样，南北战争的时候知道吗？忙碌必须要决定，应当要快要决定的事情的时候，他要进入到祷告里面，知道吗？那他祷告了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他祷告了很长时间。有一位将军到他面前来，总统快点出来，我们要快点要决定某一些事情，要不然我们输了。亚伯兰总统说了一句话，我要祷告中要得胜，我要需要从天上降下来的这种应许的话语，我才能够得胜的。那么亲爱的家人们，很多的人这样忙碌当中，喧嚣当中，很多的人要各种各样的借口当中，怎么样？他们不参加祷告会。现在不好意思，华人教会的一个祷告会是什么样？是吓死，什么意思啊？要参加做祷告有什么用啊？不好意思，现在牧者也传道人们也觉得不需要祷告会，这么想的。那么你要想一想，牧者们同工们也这么想，信徒们呢？可能根本觉得祷告有什么意思啊？那星期天来教会要打卡就好了呀。不过呢，你要回头来看，因为这基督教的历史以来，建立教会的历史以来，知道吗？真正渴望神的人，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要每时每刻，他们安静的时光，他要独自要寻求神的面的。为了什么吗？为了渴望，他要越亲近上帝，越认识上帝美好的旨意而亲近他的。这份渴望并不是说要出于俗世的满足，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而是要源于对天父上帝亲密的关系的怎么样深切的渴望的。坦诚的来说，现在很多的教会更深亲密的关系，我不晓得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更深建立亲密的关系啊。对我来说，你听得懂我的普通话吧？是的，谢谢你的回应，因为我怕你们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虽然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最讨厌两个单词，你们已经有些人知道什么吗？马马虎虎，你们听得懂吧？糊里糊涂的人，我真的讨厌。我们信仰生活中，我告诉你们，真正宗教生活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也无所谓了， 如果你真心真正要渴望认识那位上帝的话，你不要浪费时间，真的不希望你们浪费这份很宝贵的时间。虽然我们要历史以来真正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渴慕上帝的人都什么，他们心中一个很渴望必须要遇见神，什么深切的这种经历。虽然由于 A 豆梁 A 丁兔子他曾经他说过关于祷告的时候，我越亲近神，我们越亲近神就越会什么被他的形象所改变的。那么亲爱的家人们，我不晓得你要信耶稣到现在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要鼓励到我们现在本堂，我们在福音堂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要祷告当中，你们要参与所有的服事。我不想你们要在打卡星期天的主日的基督徒，你们要无论怎么样的事情，你们要参与在教会服事之中。我刚刚我上个礼拜星期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要启发课程的事情祷告。这个启发课程的事情你们也都经历过，但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很大的挑战的。所谓的挑战当中最大的挑战不是做食物，不是要找一个同工，祷告的挑战。我们一开始决定从来没有听过祷告，为了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的。圣经在雅各书四章八节里面要清清楚楚的来要提醒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阿们吗？要四不正牧师也称雅各为什么祷告的人，跪下的人。你们知道他的祷告，就是雅各的祷告，是生命呼吸的一个祷告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雅各是他是谁啊？耶稣的亲弟弟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呢，雅各是有另外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吗？他都有另外的称号，什么称号吗？称号吗？骆驼的膝盖，听过没有？骆驼，一个是一个沙漠当中的一个动物，是一个骆驼的膝盖。因为呢，骆驼的膝盖是怎么样？很硬的。虽然你看到你是雅各这个人是要无论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人的意思的。虽然四福真引用了雅各书今天的话语，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的时候，这节经文来强调说祷告是进入与神亲密关系的什么钥匙的。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你们到底跟神亲密是什么时候。很多的人可能是基督徒的义务来星期天参加聚会，可能参加团契就差不多了。但是我想今天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跟神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呀？普通的关系，马马虎虎的关系，糊里糊涂的关系。我不晓得你跟神的关系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圣经为什么说要强调祷告的重要性？因为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认识到我是与神如此的来亲密的人。圣灵要尊派彭牧师也说了，把雅各对要祷告的强调怎么样理解为渴慕神同在的表现的。所以你要想一想，这个现在的时代里面不看重这种的祷告是什么，他们要代表什么吗？他们这份教会，这个时代的教会没什么渴慕神同在的意思的。所以祷告的根本的意义是什么？不是求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很多的人遇到了问题，我发现一来了温哥华，很多的父母们对孩子们的问题极其严重。如果说在教会之中跟同工们说出来了算是好一点，但是大部分的人知道吗？不长在家里的事情， 为什么吗？丢脸。为什么吗？不希望别人知道。很多的人要假冒为善的一个信仰生活，不是你们原来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一年半以来，现在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们，他愿意敞开自己的心，知道吗？孩子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好的生活，那是要真正进入到他们灵里面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睡着，你知道吗？无法睡眠，一听到那样的信息，一听到那样的孩子的问题，我看到真的一些真的需要什么吗？祷告来的，祷告来的。牧师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同工能解决那样的问题吗？不好意思，解决不了。但是很多人误解到什么呢？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就是什么祷告。所以你曾经，你们喜不喜欢韩剧啊？我觉得你们看韩剧比我多呀。其实我一般不看，我们家里没有电视剧，电视。然后呢，我二十多年其实几乎没什么看过电视。然后有一些人问我说：“哇，这个韩剧里面太棒，太漂亮了。”被上当了，你们知道吗？然后有一个人说：“真的不是开玩笑，一个韩剧里面看到有一个人要被怎么样批评。”然后你要一个人要这样困境当中，然后有一个知识吗？知道吗？真正来教会面前，因为看了韩剧后，求你帮助他，帮助他能够脱离他，要四面楚敌围绕他，所以你要帮助他。这是真实的事情吗？不是。但是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他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很多的人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是只能解决你的问题差不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神是什么？跟拜我其他的偶像有什么差别呀？你需要的时候找上帝，不需要的时候再见，我下一次需要的再过来找你，是这种关系不是吗？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真正要敬你那位上帝，为什么要教导我们祷告？是更紧紧的来什么抓住我们神自己。是的，我们需要要重新恢复什么热切的一个祷告。我心中唯有开始有负担，因为呢，不但是我们教会，我们整个华人的教会要真正要恢复祷告的热情。阿们吗？这个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我告诉你们，我从小说我们教会里，我们不但是教会，我自己的家庭，我从小时候我跟我的奶奶一起生活，一个房间，我的奶奶要凌晨四点钟起来开始祷告。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奶奶的祷告，当时是小学一个一二年级的学生嘛，所以呢，我跟奶奶说别吵了，让我睡着吧，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还是记得很亏欠，因为我的奶奶从我们家里到教会差不多走路40分钟左右的。我还是记得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的母亲知道吗？冬天下雪，无论是下雨，背着我然后去到教会参加晨祷会的。我最软弱，我流离彷徨那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要到主面前来迫切为我祷告的。我的奶奶回天家的那一天，我们教会的牧师得到讲道里面说了一句话：伟大的祷告者我们失去了。我们好遗憾，我们在这我们教会祷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离开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这边跟年龄有关吗？一点也没有关系的。让你成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热情的人。因为你要想一想，冷漠无礼的信仰正表明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吗？已经疏远了。很多的人信仰生活要需要跟神有距离，为什么吗？很怕上帝要护照我，带给我麻烦的事情。可能很多的人这样想，不过呢，你看这样跟神疏远的关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生命里失去了喜乐， 在信仰生活那么长时间，我们的表情里面没有什么喜乐呀。信主了那么长时间，你看内心没有什么平安啊，反而充满埋怨与不安的一个生活。你要想一想，我们看自己，你信了耶稣那么长时间，那么我们常常告白说，因为耶稣是真神又活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带给我们力量的神，带给我们能力的神，阿们吗？但是为什么总是我们信主的人一点也没有力量呢？我们信主的人一点也没有喜乐，为什么没什么平安呢？我不晓得。我们这里这本教会，我们教会坦诚的来说，要吃安眠，睡眠很差，所以呢吃安眠药睡觉的人很多，多得很。所有这一些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正是我们与神关系，与神的关系中出现了什么裂痕的。我们回头来看一看，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要清清楚楚的来问你自己，不要把这些的假光，有假冒为善，有一些的行善的行为，我是个算是不错的人，不要这么想。真正的光光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赤身露体一样的。上帝就是主要让你要羞辱，要把真正的事情要透露出来吗？不是，为了恢复你们，为了医治你们，为了释放你们，为了给你们真正的自由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从三位，一位是亚伯拉罕的祷告，第二是大卫的祷告。当然其实呢，关于这个内容是，如果说三次分上年更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亚伯兰的祷告、大卫祷告的特征，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中，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他们如何在困境中持守信心，并且成就神美好的旨意的一种秘诀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要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祷告的，并且要切切渴望的一个祷告的。特别他不看环境，只依靠神的应许。因着这样的信心，他得到了什么吗？祷告的应允，成为信心祷告的榜样的。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关于是亚伯拉罕的信息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的来大声的来读一下好吗？请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应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阿们吗？是的，我们虽然看到亚伯兰所面对是什么样的，如同死亡般的一个现实，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真实不容易。我要探访我一个家庭，我要解决我昨天是我们教会长老的女儿的婚礼，好欢喜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我昨天我来了一年半，历史以来我们教会做全满的，最多的一个一天。当然以前受洗的时候150多个人来过，但是昨天充满。然后呢，知道吗？我下午有一个探访，因为有一个家庭叫我急救，想要离婚。一个家庭是刚刚结婚，知道吗？一个家庭什么准备刚刚离婚。所以呢，我要这样两个地方，一个是怎么样充满欢喜，然后另外的一边是怎么样绝望当中，处理不了很多的问题，死亡般的一个现实，沟通不住的眼泪，不住的一个埋怨，知道吗？这是现实的问题。但是你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却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应许，很重要这一句话，应许。应许是什么？神的话语的意思的。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看环境的人的，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根据环境。如果你看环境，保持你百分之百跌倒的。所以要信主的人不应当看环境，而是要建立在什么？神的应许之上。今天我们的祷告也当如此，要站在神的话语之上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晚上的祷告，是我们只能祷告就可以了。但是呢，我非常看重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祷告是一个半小时呢？前面我们唱大概15分钟，我分享了30分钟以上的，我把神的话语来坚固。你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应许的话语，神的话语，知道吗？不是靠人肉体、人的想法、人的一些的聪明的一些的看法，靠人的力量而祷告。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聆听神的话语呢？因为呢，那位永不改变的应许的话语，你要紧紧抓住这应许的话语的时候，知道吗？你可以看得见上帝的荣耀的。所以呢，希伯来书11:6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就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吗？所以亚伯兰带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啊，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深信神是什么？永活的神。上帝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并且要必定赏赐那寻求他的那位神。你看一看亚伯拉罕，他所要的是什么？你要想一想，上帝对亚伯兰所说话的是什么意思吗？我给你什么后子，我给你们孩子。这件事情刚才我们罗马书里面看到，他到了100岁，对不对？他看到自己的环境，是不是？他看到自己的一面，圣经怎么解释啊？已经死了的一半。而且呢，你要看环境的话，他的妻子怎么样？没有办法怀孕的环境情况，这样的说，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的信心怎么样？没有被摇动的，是你要坚定不移的信心的。你看，上帝看为他没有被摇动的信心，成为他是个义人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上帝看到他不是看环境，而是紧紧抓住上帝那位的应许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赐给他的后裔的？这样的信心的祷告，最终得到了应允。这100岁的亚伯拉罕得了孩子，你知道吗？并且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奇妙的旨意得以显明。你看创世纪18:17，我们一起来读上面经。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什么意思？神向亲密的人显明什么吗？他的心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神与亚伯兰之间有一种极为特别的一种关系啊。可能有一些的人这么想，哎呀，这是亚伯兰的原因，知道吗？可能摩西就是这样，大卫就是他是了不起的人。不是，我们也可以跟神要建立这种的关系的，知道吗？所以呢，圣经称他亚伯拉罕为什么吗？神的朋友，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希伯来语里面，特别你看到，特别要这个历代之上20:7，我关于时间没有给你们 PPT， 但是这个历代之上20:7里面说了关于解释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他是神的朋友，这样讲。啊嘿，希伯来里面说这个 I have 的意思什么？不是一般的朋友的关系，不要误解，是更强调什么爱，要深厚的一个感情，以及什么要密切的一种关系的。特别中国的文化里面很看重什么吗？看重什么啊？你们离开了中国太长时间了，你已经忘记了关系不是关系吗？ 关系啊。但是其实呢，我后来知道加拿大也很看重关系啊。其实呢，中国关系跟加拿大关系有点不一样，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解释了吧。但是你要想一想，关系好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你能理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面，在教会之中也是一样。我刚刚昨天我听到了一个姐妹说，好像你要从中国一回来了，那个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已经分裂两个教会了，明白的是吗？他中国要回来这个的时候，变成教会，变成两个教会，意思什么是？教会已经分裂两个派了。所以呢，他们一回来的时候，发现教会不断的分裂，分裂又分裂。为什么吗？因为呢，要跟亲密的人关系连接在一起嘛。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彼得的。我希望在教会之中不应当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一下，亚伯兰不仅是神的器皿，更是什么？神所深爱人的意思。神的朋友的时候，你要记得神所爱的人的意思。那么希腊语里面说，我们 phileo 这样讲的。phileo 的意思什么？要亲密的朋友，要被爱的人，关系极尽的怎么样？伴侣的意思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与神之间一种人格性，然后立约性的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意思。要朋友之间彼此分享心意，应当的。问题在哪里吗？来了温哥华，很多的人怎么样？现在要没有什么朋友，知道吗？所以最后到教会来的时候，教会也没有接纳我。你要想一想，那么这教会有什么意思要存在呀？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慕道者们到我们中间来说，我们也祷告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教会成为我不是真正爱的一个教会。坦诚的来说，这样的话不要误解，你真正爱所有一切的人吗？那这样的你快要疯掉了。我来了温哥华，我的白头发已经知道吗？增加了四倍了。靠人的能力无法包容身边的人的。我们表面上说我们可以爱我们身边的人，当然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来爱我们的主，也可能要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爱人如己。对，那是说实话，你能做到吗？我想要问你，你能做到吗？坦诚的来说，很多的人做不到。所以我只能祷告一件事情，什么吗？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怎么样，一个诚实的人，不希望我们要假冒为善的人。我真正希望慕道者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不是表面上说爱，让对方的人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表现，这种的爱是真实，不是虚假。上帝爱了我们，没有那么隐瞒，没有隐藏。同样要神也将自己将要成就的计划向亚伯拉罕讲。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一个审判，本来是这是要极其严肃的事情，关于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事情，但是神并没有直接实行这样公义的事情，而是要先把这件事情启示给亚伯拉罕。为什么？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因为亚伯兰不仅是蒙召的义人，更是什么呢？我们要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万国得福的器皿是要堕国之父，神要借着他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和他的怜悯。亚伯兰听见审判的消息，没有退缩，又或者要沉默。如果你有一天听到神对你们所说话的时候，上帝啊，你随便吧，你的公义啊必定成就在那个人的身上吧，不是在我的身上。你是怜悯的神，但是你要对他的事，就是公义的神，必须要审判他。对不起，其实呢，亚伯兰是非常清楚了解神的， 神的公义，神的怜悯，上帝是爱的。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祷告？这样讲的话，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教会没什么关系的，我们身边的人面对的问题，还要感谢主我没有遇到这样的困境啊，感谢主。然后呢，没有什么祷告的。你要想一想，亚伯兰跟这苏多玛跟俄罗马有什么关系啊？有可能他的侄儿罗德可能站在那边，很多的人认为罗德是义人，当然圣经里面说罗德是义人这样讲，但是呢，意思是什么意思？圣经原本的意思呢，相对来说什么意思？因为苏多玛跟俄摩拉的人的怎么样环境，对他们的恶坏到什么地步，跟他们比较起来的怎么样，罗德是义人的意思，算是好人的意思的，不是罗德是真正的义人，不用这么解释，知道吗？所以无论怎么样，亚伯兰是就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要坦然站在什么耶和华的面前。我们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什么意思？就是祷告的意思的。他祷告开始跟神对话了。所以我们在创世纪18:28里面说，你真的要将义人与恶人同灭吗？上帝是不可能的，上帝是慈爱的神的，所以要不可能同时灭亡这样子。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知道吗，啊，上帝的公义要灭绝这样的国家呀，你们觉得呢？听不懂我的意思是吧？因为你看到加拿大，假如说在加拿大，因为同性恋，如果星期天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如果有人告了我，可能我没命了。只是你要看一看，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不能讲真实，不能讲真理的时代呀，是不是？我们用属灵上的角度来看，充满黑暗的时代里面，显然你要灭绝这个国家呀，多么的好啊！但是我跟这个姐妹解释了，上帝不是，因为呢，上帝还是怜悯恩待这个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国家中还有什么有义人的原因的，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这不是一段普通的一个祷告啊，而是要出于一生深厚关系的有密切的一个代祷啊，亲密的一种代祷。亚伯拉罕放下世上的喧嚣，越要动荡的要现实，安安静静要站在上帝面前，要淡淡的来仰望他。他成为信心的祷告的榜样，他的信心也最终成为彰显神慈义的管道。所以我今天我们要了解亚伯兰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肉眼来，必须要，我必须要看见神的荣耀，我要，只是我要相信神。不是，亚伯兰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吗？虽然我看不到我未来，那是什么呀？他打开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他要相信了什么？那位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的，他属灵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什么？耶稣基督的，很重要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要得了救恩，成为什么呀？是要祝福的管道。所以我想祷告，我们要立即问的，我们亲爱的我们家人们，你们要成为有信心的祷告，你们的孩子们要得福，阿们吗？这样祝福你们还是没有，阿们怎么办呢？你要凭信心的祷告，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后代三代四代怎么样，一千代，什么意思吗？永远的意思的，一千代表什么？永恒的意思的。是那真正信心的祷告的人的后裔，上帝不会抛弃他们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大卫的祷告是什么？大卫祷告是经历的一个祷告。大卫的祷告不是单纯的请求，而是要与神要深刻经历后所发出的信仰告白。刚刚我上个礼拜星期五晚上我分享1:3-3的经文的内容，我要关于1:3的内容分享大概4次左右。所以要关于大卫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所以诗篇正在大卫祷告的根基，150篇当中 基本上很多人知道要三分之二就是大卫所写的，其中要较自在是他的眼泪与赞美，要绝望与痛苦当中，也可能盼望当中，他要祷告的内容。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大概三个方面的，一个什么祷告？不是就是问题，而是仰望神。大卫总是举目上神祷告，他不依靠怎么样自己的权利。大卫只是牧动的时候，同时也成为要作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没有依靠过自己的权利。当然有一段时间他要怎么样人口调查，什么意思？都是要依靠自己的权柄的军队环境。后来他要怎么样上帝面前悔改，特别我们关于四部真，关于诗篇的解释里面，关于大卫的祷告里面，大卫困境中举目仰望神，注视问题，只会带来什么吗？绝望的，看不到任何的盼望的，而是要仰望神会出怎么样胜出盼望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发现什么？大卫的祷告不是要看环境，刚才前面要不然一样的知道吗？他要注视的水就是要上帝的。所以呢，你看到诗篇三篇里面是上帝是叫我什么抬起头来的神，听过没有？其实呢，你要抬起头来的神，很多的人你们觉得什么意思啊？是抬起头来什么意思啊？仰望什么意思呢？因为呢，我们特别古代的时代的时候，王对他自己的臣服们说一句话，你要抬起头来，明白吗？这一句话什么呢？赦免跟恢复你的身份的意思的。所以一天中国的古代里面来到这样皇帝面前的时候，谁敢去皇帝面前抬起头来啊？你一抬出来砍你的头的，知道吗？虽然你当时的文化里面知道大卫也是什么，上帝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这样讲的说怎么样，上帝恢复了他的身份，赦免了他的怎么样是罪。那么意思说真正仰望神的人要经历了神的赦免和他的恢复的恩典。所以祷告不是算怎么样数算问题的大小，而是仰望那位大过一切问题的神。所以第二的祷告什么？祷告中尝到了神的怎么样是美善。诗篇三十四篇八节的经文，以斯来读什么经？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吗？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你特别，我是只是教导关于带敬拜方面，十多年的大卫是他真正经历过，他的经历什么吗？Presence of God， 神的同在。他到祷告当中常常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你要他亲自这样讲。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妻子怀孕了。所以我怀孕的时候，我的妻子突然晚上九点了，突然跟我说，我想要尝一尝酸酸的一个东西啊。那在温哥华的话呢，根本找不到了，因为它都是关掉了。但是呢，我呢为了爱我的妻子，去到了一个店铺，知道吗？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有一个什么地方呢，买水果，卖水果一个地方。一到了这个水果地方的时候呢，他贴了，通常要水果是从哪里来怎么样 California 是不是要有一些的一个餐，是不是他又贴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字什么吗？忘不了，忘不了。所以这个牌子的名字是橘子，是忘不了的牌子，你知道吗？所以我好奇，所以我也问了那个老板说，你真的吃了这个东西真的忘不了吗？他说真的特别，你要伤心。然后呢，我回到家，我尝过了，怎么样？真的，一辈子忘不了。然后呢，我天天去到他的店里面买了水果，忘不了了，知道吗？怎么能忘记了这个味道？你要想一想， 其实祷告的味道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大卫要大胆的来推荐你们。我不晓得在温哥华最好吃的华人餐厅是在哪里，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推荐给我，你知道吗？所以可能你们这样想，哦，我告诉你这个餐厅是太好吃了，也可能这个餐厅是很好的。为什么你这样说？你曾经有这种的什么经历，尝过了。所以要大卫要大胆的对什么利未人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已经尝过了，我祷告之中尝过了与神那么亲密的关系，神都恢复叫我抬起头来的神，恢复我的生命，恢复我的灵命，要恢复我的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家人们，祷告中大卫不只是知道神的能力，更亲身尝到了什么神的美善。这样的经历使他更加什么吗？要紧紧的来要依附于上帝的。大卫因为亲近神，亲近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恩典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要经历了要赦免无恢复的恩典，他的祷告即使要怎么样，要呼是要悔罪的，要呼喊呐、啊。而也是紧紧抓住神的怜悯的信心的一些的告白。大卫的伟大不在于他没有犯罪，而在于他在最终怎么样仍然转向神，这是很重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寻求恩典的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吗？很多祷告一两次以后呢怎么样，哎呀上帝没什么祷告，去听我的祷告。你看你看大卫，他都求地四面环绕他多长时间吗？几张差不多十多年以上的时间。他人生，不好意思，他人生最倒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突然有一天撒母耳先知过来怎么样告诉他的，那一天开始了他的人生就倒霉的。人的角度来看，圣经没有这样子，是不要误解，只是那一天开始怎么样，扫罗他要人生中怎么样折磨了他。你看你看扫罗王这个是要人生中怎么样邪灵要扶着他，然后怎么样不断寻找大卫的性命。大卫要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那是大卫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埋怨过上帝。假如说那一天我不没有被告抹的话，如果那一天我不顺服上帝的话，我的人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人生。他圣经从来没有说句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他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埋怨神，寻求神的恩典。亲爱的家人们，真的我希望你们要真正浸泡在祷告的恩典之中，要经历一种说不出来的恩典呢。为什么呢？一个牧者不是牧师的原因，我是好可怜的人的，知道吗？这样讲都有点怪怪是吗？你们是有蒙福的人，为什么吗？你们有孩子在你身边呢、啊。我们两个孩子，一个在韩国，一个在香港，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父母在有另外的地方。真的好像是不是上帝让我们要流放在这个加拿大呀、啊？不好意思，千万不要跟我们教会的人讲啊。好孤单。但是对我来说，我一生中我一个祷告，神啊，你够用的恩典在我身上，怜悯我这个人。我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的人，你知道吗？牧师有能有力的，哪里有这样讲的人，要小心啊。对于我来说，真的没时没刻我要只能在神面前祷告，我是好软弱。你这个看环境知道吗？你要小心，更容易得了抑郁症的。对于我来说也好软弱，看环境看情况，那我真的，我想要打包行李要回家。哦，我真实的告白。但是其实呢，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带领的目的，寻求上帝的恩典啊。 我们的心常常被我们亲近的对象所牵引的，因此我们要更加亲近上帝，如此要怎样怎么样真正的平安。你不要在这世界上寻找平安，房子孩子很好读的大学，很好的一个可以找工作，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找一个什么平安与喜乐。真正的医治，真正的恢复是从哪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大卫因为亲近神，而且呢经历了奇妙的这份恩典，而且呢经历了要得罪这个罪的赦免的恩典，他的灵魂完完全全恢复过来了。我们的心最终会被我们所亲近的对象所牵引，因此我们应当怎么样更要亲近我们的神。阿们吗？所以这样世人要所不能给予的真正的平安，心灵的意志以及要完全的恢复，必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最后耶稣的祷告，你要记得耶稣祷告是顺服的祷告的。你看耶稣祷告并不是单单言语，还有眼泪，也有痛苦，是什么？十字架事工的预备。主耶稣不仅仅是祷告的榜样，他更教导我们以要以十字架的精神来祷告的，很重要，以十字架的精神来祷告。但是现在在教会之中不强调这份十字架，在教会之中不讲耶稣基督，他们教会之中根本不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可惜。十字架不是荣耀，而是要羞辱；不是喜乐，而是痛苦的事情。然而怎么样，耶稣却以祷告来面对十字架的。所以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吗？请基督在肉身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使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AI 的这时代，你看一看，很多的人不祷告，很多的人只问电脑问手机，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呀？我告诉你们，真的很多的人其实呢可以很多解决的方案，世上里面很多哟，真的太多的信息告诉我们你这样你那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那么多的知识能解决你心灵上的问题吗？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吗？不好意思，解决不了，不能给我们要正确的怎么样，我们要抉择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吗？带来于祷告的，很重要。因为呢，很多人在这世界上依靠的东西太多了，要解决方案也太多了。那是圣经了，这两千年以来，不但是两千年以来，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四千年以来，要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要面对人生中困境困难的时候，不是依赖这世上的一切的信息，不是依赖有世上的有一切的聪明和力量，而是什么吗？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祷告的。耶稣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十字架之前，是以痛苦和什么吗？眼泪来祷告的。很多的人只能思考耶稣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面对十字架之前，你必须要记得耶稣怎么样痛苦和眼泪来祷告的。没有祷告的决定必然离开神的旨意的，没有祷告的事工必然失去了拯救灵魂的力量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教会来说，我要强调还要强调的事情什么呢？祷告中我们必须要得胜，祷告中我们必须要得住灵魂的应许，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那位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他的充满的爱必领到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要 bon effort， 他也曾经说了，没有眼泪的神学就是死的神学，没有十字架的门徒训练，只是廉价的恩典，便宜的恩典。很多的人到教会来不愿意付出代价，然而想要得到什么吗？要充满的恩典。你付上了一点点代价，不是你得了廉价便宜的恩典而已。很多的人付上了要廉价的祷告，没有付出的祷告，所以呢带来一点廉价的恩典而已。不好意思，现在的很多的神学院，我不是批评，现在的很多的神学院也可能学生多，那些真正爱灵魂的有些牧者确实太少了。你们要看一看知识像丰富，你看一看很多要把握知识丰富多彩的人太多了，批评论断的人也太多了。但是我不晓得为了要一些的灵魂，一位灵魂，有没有眼泪祷告的人呢？这不是单单牧师的问题啊，所有的信徒的责任啊。我不知道，请问你到底什么时候眼泪过？我不知道，不是你的痛苦而流眼泪，我不知道你为了一个灵魂有没有真正眼泪过。我一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难免眼泪。我昨天婚礼主持开始之前开始眼泪了，所以我的妻子抓住我的手，知道吗？然后说什么吗？千万不要流眼泪。可能不好意思，现在这个时代呢，流眼泪这样讲的话，牧师眼泪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这个牧师精神有问题啊？真的，如果牧师祷告中唱赞美当中流眼泪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牧师有问题。不好意思，真的很多的人这样子。我不知道你要真的为了一些的灵魂，一个灵魂的翻转，一个孩子的生命的翻转，生命危机当中为了那些的灵魂，你有没有真的破解过？有没有流眼泪过？有没有为他的灵魂通宵也祷告过？你要看看，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只能寻求便宜的恩典，虽然我们的生命没什么成长，没什么长，你看一下耶稣的祷告，顺服的祷告里面眼泪就是盼望。当教会失去了眼泪，当呼喊与痛苦消失了，爱的火焰就怎么样，渐渐冷清，冷漠冷淡了。虽然现在只能在教会之中表面是爱，但是呢充满冷漠冷淡的教会从哪里开始？教会失去了祷告，教会失去了眼泪，教会要为了拯救这些的灵魂上，我们没什么祷告，我们只能说全交托给上帝，然而我们什么都不做。所以世人如出呼喊呼求，诗篇二十二篇二节里面说，一次来读什么？我的神啊，我只不应你夜间呼求，并不住神。因为流眼泪的祷告是什么？触动神的能力的祷告。因此眼泪就是什么？盼望的。第二，要在十字架前要立志的祷告。耶稣在面对要救赎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十字架的使命之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那就是祷告的。我们都知道克西马尼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因为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园那个地方里面，他祷告的时候，你看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怎么样跟随他，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看你看，祷告怎么样？更加恳切。耶稣，你看你看，耶稣是神啊，用我 我们一般的要一般的思想的角度来看，神需要祷告吗？有全能的神需要祷告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发现，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同时是完全的神。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人的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祷告更加恳切。主常主照常登山怎么样，橄榄山流血般的怎么样祷告，预备了十字架。你看一看，很多人这样讲，很多人这样的借口，耶稣的缘故这样祷告。不是，我们也是为了身边的灵魂，为了家庭的救恩，是他们为了教会的复兴，我们的生命的怎么样苏醒，我们也需要这种的祷告啊。虽然这个说教人对其要这样场景的评论说，在基督里宝血流下之前，他的汗水先怎么样成为血，这表明救赎的工作是什么，从祷告的深部开始的。我们教会主要23号启发课程开始，你要为我们教会祷告。我现在已经开始，要几个月前开始祷告了。我们虽然启发课程其实呢7月份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从来没有听过为这些的灵魂，为了拯救灵魂的工作上，我们没有听过祷告的。在十字架前，耶稣放下了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这就是什么吗？顺服的祷告。请问顺服容易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原因简单，没有祷告，照着自己的意思，还是照着自己的肉体的意思。所以耶稣祷告是眼泪的祷告，是顺服的祷告。他在十字架前完全上服于父神的旨意的。今天当我们同样在生命的抉择，是否或者说要苦难面对的时候，也当当上主一样，要跪下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如此我们祷告主，不是请求，而是成就神旨意的大能的祷告的。第五，就是祷告的热情胜过一切的障碍。我3个方面，为什么很多的人无法胜过祷告，因为呢障碍的原因的，因为经历过这个什么祷告的大能的人，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吗？他们都凭着要活着的祷告胜过了无数的障碍。那么这障碍什么？我们之所以要常常难于祷告，或者什么祷告中没有期待，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楚认识到那位拦住祷告蒙应许的障碍。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祷告中的障碍是什么？圣经明确的要指出了这些的障碍，并且要指明了得胜的道路。所以呢，第一个是用祷告胜过怀疑的障碍。怀疑，我们要看雅各书1章6到7节，一起来读上吗？请，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从主那里得什么。你要想一想，这里怀疑，这个怀疑的障碍很厉害的。很多的人不相信神的话语的，信心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决定和选择的。当我们选择相信神的时候，信靠他的话语的时候，信心就变得什么吗？坚固你的信心的，坚固你的信仰的。祷告会什么吗？能够会成就的。要注视要环境，只会让人绝望跌倒的，但是仰望神就为什么要胜出盼望的。虽然四不正牧师要曾经说了，信心不是要盲目的冒险，而是向着神的应许所做出的怎么样勇敢的怎么样抉择， 勇敢的决定，所以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第二个祷告，祷告中什么着急，着急的张爱，急得不得了。不好意思，因为我到这个温哥华这教会，我们教会啊，我们执事们跟我讲，哦，洪牧师太着急了，我这样说的，我呢跟他们说，我们六个月前决定的事情还没出行，还没执行，那是不是太着急的人呢？不好意思，千万不要跟我们教会的人讲啊。有些人很着急，很多办事情上很多的人越快越好。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他的应许总是什么？需要时间的。亚伯兰75岁领受了什么应许？上帝给他孩子，那是等到什么100岁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花了什么？等了多长时间？25年的时间。我听了这句话以后，上帝很大的安慰。我们虽然六个月还没执行，但是亚伯兰等了25年呢。但是呢，上帝，我等不了25年呢，我差不多10年以后要退休呀。你看一看，神赐下应许却不立刻成就的，你要知道，为要什么？要使信心借着忍耐，需要借着忍耐，忍耐的要是圣灵的果子，而不是急躁得到证明。急躁为什么吗？削弱祷告的力量。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祷告不了的原因什么吗？祷告一两次以后，而且呢怎么样？现在的祷告的什么吗？现在的祷告的特征什么吗？神啊，你都知道我的一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不到5秒钟。所以很多人即使能要祷告，要急急忙忙快要处理，你快要听我的祷告啊。我不晓得你人生中还没成就的祷告题目，上帝通过这样祷告的训练，让你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是忍耐的。忍耐必须我们得着神的应许。所以雅各5:15-16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什么经？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吗？是的，不饶恕第三件事情，用祷告胜过不饶恕的战斗。我觉得我们祷告当中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无法饶恕别人，没有办法饶恕别人。所以不饶恕的心是什么拦阻祷告应许的最大的障碍之一。所以仇恨埋怨要堵塞什么吗？神祝福的管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因此饶恕不是普通的要平的，而是十字架福音的核心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他们也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马丁，我们特别众马天，特别马丁路易德尊斯也说了这一句话：一个不能饶恕的人，你要看一看所发出的祷告无法升到天上。什么意思？用另外的角度来看，你祷告也没有用的。为什么上帝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意思？达不到上帝的意思。若我们渴望祷告蒙应允，你看就必须要先悔改，并且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吗？我们在教会中、社会中伤害我的人太多了，那实际上什么吗？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可能我们在这教会中，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呢，那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很多人什么吗？受过伤害，到底谁来伤害过他呀？所以你要想一想，很多的人在这里面发现人的原罪， 是那样，其实那样特别关于祷告的信息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内容，那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们更具体的来分享。虽然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个一个是罪人，同时个一个是义人，这样讲的时候他是特别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心中里面一个罪性不让我们祷告的，不让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的心的，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想给你们结论一下，辛苦你们了，那么热的环境，起码我们教会有一个电风扇啊，你们连电风扇也没有啊，你真不容易啊，知道吗？真的要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的热情不是是胜过一切障碍的力量。特别你不要忘记用信心胜过什么怀疑的障碍。怀疑，你其他的东西全部忘记没关系，但是你怀疑神，你什么都得不着的。第二，用忍耐胜过什么吗？急躁的障碍。第三件事情什么吗？用十字架爱胜过不饶恕的障碍。如此，神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赐下他的应允。今天我们所需要恢复的不仅仅是祷告的习惯，更是祷告的火热与要怎么样激情。阿们。我希望通过，当然一切的祷告不容易，我坦诚的来说，我们教会的人吐血，我吐血那样，知道吗？跟他们讲参与祷告会还是不来的，不来的人还是不来的啊。坦诚的来说，我坦诚嘛，要说说实话嘛。那这样的人呢，不好意思，宗教生活，我不希望你们成为刚才祷告的之中，我们不希望一个宗教生活，宗教生活不需要这种热情。有可能这种热情是为了求什么吗？自己的义，为了得人的荣耀，为了得人的称赞，为了得人的怎么样，是要我是怎么样的人呢？教会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祷告，大卫所 experience 的祷告，以及耶稣的束缚的祷告，成为那些凭着热情的一个祷告来成就神美好旨意的人。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特别今天这美满的一个主日的下午，我们知道环境是多么的热，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激烈了我们的心，苏醒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一个知道，我让我一个需要一个祷告的一个人，真正需要你的同在的人，要真正需要尽力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人，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